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新闻提要。
海外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恶警的强奸受刑。
内蒙古警察害人致死，死者家属遭到监控。
锦州十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罗干因群体灭绝和酷刑罪在阿根廷被起诉。
欧美多国人士声援630万人退党。
著名律师高志胜声明退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海外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恶警的强奸受刑。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加拿大、日本、泰国、爱尔兰、芬兰、美国、乌克兰和德国等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在驻当地的中使领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谴责中共流氓警察何雪健强奸法轮功女学员刘继之和韩玉之的恶行，要求严惩罪犯，同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法轮功人权，帮助制止迫害。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美国法轮功学员也在旧金山联合广场集会，谴责中国当局践踏人权，要求严惩河北恶警何雪健。法轮功学员还举办了真人酷刑演示和图片展，揭露中国当局对人权的迫害，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约40-50岁的西方女士看到刘继之因遭虐待导致下身大块淤伤的图片展板，不禁哭了起来，大声说，这真的不是人能干出的事。一位西方男士闻声而至，和他一起逐字逐句地阅读了多张揭露迫害的图片，每看一张就忍不住说，迫害法轮功的恶人真的没有人性，这些迫害必须停止。
内蒙古警察害人致死，死者家属遭到监控。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严丽于2005年11月22日被内蒙古赤峰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及洪山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关押在洪山区看守所。当严丽的家人于12月7日得知此消息时，严丽已经被迫害致死。当地公检法机构联合掩盖这起死亡案件的真相，公安局竟然想给家人5000元草草了事。和严丽一同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王晓东和一名姓岳的学员一直在洪山看守所绝食抗议迫害，目前生命危在旦夕。
锦州十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生命垂危。辽宁省锦州劳动教养院的警察张海平、白金龙、李松涛、张春峰和杨廷伦长期指使刑事犯潘学海、蒋辉等人毒打折磨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学员们绝食抵制迫害，生命垂危，市内各大医院都拒收，被送往锦州石化医院进行灌食。被迫害成病危或致残的法轮功学员包括金城锦县的李勇、义县的刘成、本溪的焦林、严博、葫芦岛的刘纯旺、胡少伟、锦州的邵明刚、戚明利、柴连宝和苗建国。
罗干因群体灭绝和酷刑罪在阿根廷被起诉。2005年12月13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访问阿根廷期间，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法院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对罗干提出刑事起诉。联邦法院法官奥特维欧当场接受了起诉书，法轮功学员在法官的助理面前作证。阿根廷著名刑事律师阿道夫和民权律师阿里杭竹主动免费为法轮功学员起诉罗干。目前罗干在比利时、冰岛、芬兰、德国、加拿大等10几个国家因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被起诉， 罗干因为参与主导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加拿大和美国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
欧美多国人士声援630万人退党。九评共产党自去年11月发表以来，引发退党热潮，至今已有630万人上网发表了退党、退团、退队的声明。2005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际，英国伦敦中领馆前、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的市中心、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秘鲁首都利马、美国的纽约等大城市分别举办了声援退党的群众集会活动，人们阅读了真相图片展板后纷纷签名支持中国人退出中共。参加声援活动的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参加游行不是要推翻中共，也不是要谋取什么权利，是因为6年来中共一直残酷迫害法轮功。他们希望更多的人能读一读《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不要再有意无意地和中共一起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专程开车5-6个小时从华盛顿 DC 赶到纽约参加集会和游行的法轮功学员李女士表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迫害致残致死的中国人太多了，已经恶贯满盈，及时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给中共做陪葬，等于给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著名律师高志胜声明退党。高志胜是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他曾经于2004年12月发表了一封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5年10月18日，他又发表了一封致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公开信，信中列举了多例他所调查的法轮功信仰者受当局野蛮迫害的情况，呼吁停止迫害自由信仰者，改善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公开信的发表引起国内外以及国内高层震动。高志胜律师在2005年12月13日发表的退党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他把以最野蛮、最为不道德、非法手段折磨我们的母亲、折磨我们的妻儿、折磨我们的兄弟姐妹当成了他党员的工作任务，提高到他的政治高度，他在一刻不停地逼迫煎熬着我们人民的良心、人格及善良。高志胜一个以多年不交党费、不过组织生活的党员，从即日起宣布退出这个无人、无义、无人性的邪党。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以下是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来稿。母亲的左眼保住了。我母亲是一位接近50岁的农村妇女，去年上半年眼睛视力模糊，去医院检查说是白内障，医生说以后花点钱做个切除手术就行了。母亲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照样在家里忙活着。到了去年10月份，母亲的左眼突然红肿疼痛起来，还不时淌着水，整天湿漉漉的，看东西也更困难了。上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角膜坏死，只有去省里的大医院花10000多元钱做眼球摘除手术，然后再安上一只假眼。假眼再好也不能看东西，还要花上昂贵的医疗费，这让母亲万分难过，父亲也为他日夜担忧。父母亲靠种地为生，虽然年过半百的父亲有时也外出打打小工，但也无法拿出这么大一笔医药费，母亲无可奈何，只好忍痛拖着。我家乡有许多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们曾多次劝我母亲修炼，可都被母亲借口拒绝了。这一次是走上绝路了，眼球如果被摘除就不会再有了，就会成独眼老太婆。万般无奈，母亲只好横下心来修炼法轮大法了。 村里修炼的人多，修炼环境好，大家天天晚上都在一起学法练功。一个月后，奇迹出现了，母亲的眼睛再也不红肿疼痛了，完全能清晰地看东西了。母亲欣喜地打电话告诉我这天大的喜讯，现在她学法练功的劲头可足了，就连我那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的父亲话语也变得多了，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救了他的亲人。母亲的左眼保住了，在村里引起了震动。在事实面前，什么自焚呐、杀人呐、等等对法轮大法造谣诬陷的谎言全都不攻自破，人们再也不相信邪恶流氓集团的造假宣传了。现在我老家的法轮大法新学员越来越多了。
人生转折处，找到心灵的方向。下面是一位商业界人士的自述。第一次拿起转法轮，是我跟太太一起创业开设公司的第二年。因为年轻气盛，又经验不足，虽然我们俩都是工商管理学硕士毕业，也在一些公司任过中高层主管，但经营公司时还是遇上许多的挫败。那时岳父也刚因脑瘤问题第一次住院开刀，我们俩因压力过大而无法成眠。半夜逛书店发现了转法轮，当时书店的最畅销书。当时我只是随手翻看，结果再也合不上了，因为书中的内容如此的吸引我，全都是我多年来一直想要寻觅的答案，如今踏破铁鞋无觅处，竟得来全不费功夫。也许就是因为得之于意，过了一阵，竟然因为忙于事业与家庭琐事而把这本书束之高阁达一年之久。后来在医院照顾岳父时，第二次拿起转法轮，坐在休息室里一口气把整本书再看完了一遍。看完后，我掩不住心中的欣喜与重获心知的澎湃，紧紧地抱着书，内心真是激动不已。太棒了，这本书实在真的是一本宝书，我怎么会把这样的一本书给遗忘在书架上一年呢？自己的人生与过去所发生的种种喜怒哀乐，都在这本书中让我找到了真正的意义，而且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我的法轮大法修炼之路也从此正式开始。修炼的路上总是充满考验，发生的任何事都让我不断地学习与修正自己。以往的我在意的是自己的头衔是否显眼，在意的是别人对自己是否信服。由于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好学生，因此对接受别人的赞扬习以为常。当时创业的动机有一部分也是为了好名声，甚至到后来经营不善时，为了让股东尊敬和肯定自己而不愿承认事业挫败，还在想办法下更大的赌注挽回。修炼之后，我真正了解到名利并不是能强求来的，慢慢的也就能坦然面对经营失败，最后决定关闭公司，并且用很真诚的心对股东致歉，准备虚心接受一切的责备与责任。结果所有的股东都接受不如人意的结果，并且认同我们过去的努力与诚恳。当我放下面子，反而赢得了真正的声誉。而如同许许多多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一样，我在健康上的转变也是令人惊奇。从学生时代就一直困扰我的气管老毛病不翼而飞。以往在我的观念中，修炼似乎玄妙而遥远， 而真正接触过后才知道，修炼其实是生活中时刻应该有的态度与信念。我受过良好的现代科学教育，法轮大法的内涵让我得以见识现今人类科学之外的另一种观点，更解释了我所有的困惑。
藏族少年的心声，下面是一位藏族学生的自述。我是一个藏族人，是一名初中生。以往由于受中共宣传的影响，对法轮大法有很深的误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看到了法轮功学员散发的真相材料，由此开始了我对法轮功的重新认识。首先，我认识到法轮功修炼者信仰真善忍，没有犯任何错误，是被冤枉的。中共对他们的造谣和镇压邪恶至极，他们在不择手段地迫害广大的法轮功修炼者。其次，我认识到法轮功修炼者并不像中共宣传的那样，他们与人为善，处处考虑别人。后来，我有幸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觉得很好，萌发了修炼的意识，从此成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在开始修炼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每天生活都非常充实。以往我和同学之间的矛盾比较多，有时还大打出手。现在我学会了宽恕别人，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师父所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想想从前的我，觉得还是变好了很多。我懂得了善恶有报是天理，我要在任何环境中做一个好人。我能得大法是我的缘分，今后的日子中，我一定要广传真相，让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共的谎言中觉醒。
下面请听我们身边的故事。
老教师的忧虑。周末在朋友家聚会，朋友的姨妈是个老教师。闲聊中，老教师感慨而又无奈地说，现在的学生没法教，你叫他求真务实，他说真是法轮功的东西，不能讲。两个同学闹矛盾，你叫一方忍耐一些，他俩一起说人是法轮功的专利，谁忍谁是法轮功。你看，因为受宣传的影响，他们把说真话、办真事、诚实、宽容、忍让，把这些符合真善忍的都当成坏事了，都可笑到这种程度了。过去文革十年造就了一大批红卫兵，现在的孩子们不知不觉地受到这场迫害运动的毒害，更不知道啥是做人的准则了。迫害法轮功毁了一代人，受害最深的是这一代孩子。说着，表情流露出无限的忧虑。敌视真善忍的社会必定被假恶报所充斥，在这样环境里的孩子们如何寻求做人的准则，如何健康成长，国家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呢？
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
煎过的药渣为什么要倒在门口？煎服完汤药后要把煎过的药渣倒掉，有毒的中药则应该埋掉。其实倒药渣还有个耐人寻味的典故。从前有个老板在某镇上开了个洪德堂药店，起初由于药材地道，信誉很高，生意格外兴隆。但过了一年，买药的人越来越少，生意萧条，老板急得团团转，百思不得其解。一天午后，他正在躺椅上打盹儿， 朦胧中看见一位银须白发老翁，手拿拂尘飘然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说：我乃药神，统管天下采药卖药之人，你近来参卖劣质药材，坑害病人，现在无人买药，就是对你的惩罚。说罢给他丢了一张纸条，转身飘然而去。他急忙拾起纸条一看，原来是一首六言诗：配药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治病救人为本，切忌图利忘义。他看过后不禁打了个寒颤，猛然惊醒，近来他把一批变质药材当成上等药材配伍销售，大大降低了药效，所以患病的人都不来买药了，连药神都知道了。他惭愧自责，后悔莫及，想着药神的话，担心再不改正会招来更大的惩罚，于是赶紧把店里那些劣质药材通通扔掉，换上真正的上等药材，同时急忙向患者传话：凡今后在洪德堂抓药配方者，药煎完后将药渣倒在门前，好让药神检验优劣，看洪德堂的药材是不是都属于上等佳品。从此人们从洪德堂购买的药物质量高，疗效好，洪德堂生意又兴旺起来。幸亏这个老板是个相信善恶报应的人，才能及时改邪归正啊。
再也没人敢说不唱戏了。山东省兴县有一个叫王生公的村庄，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统，就是在每年的3月21日要给神唱大戏。每年的这几天村里都很热闹，连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也说不清这个古老传统到底是为什么，又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自打共产党来了之后，无神论渐渐侵蚀了人心。到了文革时期，有一个村干部就说不用再给神唱什么大戏了，这一年就没唱戏。这个村干部没出当年就得病死了，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是神的惩罚。到了第二年，又有一个人说不用唱大戏了，这一年又没唱，结果这个人没几个月也暴病死亡。从那年起，这个村再也没有人敢说不给神唱戏了，这个古老的传统也就一直流传到现在。
善恶有报是千真万确的，善待大法的人就会有光明的未来，相反敌视真善人，迫害善良的修炼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只会给自己带来天理的惩罚。看下面的事实您就知道了。
明真相，喜丰收。江西樟树市郊区某农村有一对夫妻，2005年4月，法轮功学员亲戚给他们讲关于法轮功的真相，他俩明白了，还声明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今年村里的水稻都受到水灾和病虫害，亩产下降到400斤左右，但他们家却比往年都高产，亩产达到900多斤。他们高兴地告诉亲戚：法轮大法真神奇，以前我家水稻产量在没有病虫害的情况下都只能达到亩产600-700斤，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达到过900多斤，法轮大法太好了。
派出所所长迫害无辜遭恶报身亡。孟庆言，男，42岁，辽宁省阜新市四合派出所所长。他新调到四合派出所不久，就充当了江氏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他带领恶警到法轮功学员家里，强行抢夺大法书籍和物品，殴打法轮功学员的家人，连7岁的小女孩也不放过，还让法轮功学员骂师傅，并对每人勒索了5000元。2005年9月，孟庆言参加所谓阴谋会， 他在会上扬言要与法轮功斗争到底。开完会回来的路上，在车上他就开始流口水，到了医院已经死亡，死于心肌梗塞。
听众朋友，我们整理播报这些恶报的事例，不是因为仇恨，更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希望大家能明白善恶有报是天理，不要参与对信仰真善人修炼人的迫害，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神秘的时空隧道。1990年9月9日，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卡拉加机场控制台上，人们突然发现一架早已被淘汰了的道格拉斯客机飞临机场，而机场的雷达屏幕上根本找不到这架飞机。这架飞机降临机场时立即被警卫人员包围，驾驶员和乘客们走下飞机后马上问，我们有什么不正常，这里是什么地方？机场人员说，这里是委内瑞拉，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飞行员听后惊叫道，天哪，我们是泛美航空公司914号航班从纽约飞往佛罗里达的，怎么会飞到你们这里？误差2000多公里呀。接着他马上拿出飞行日记给机场人员看，该机是1955年7月2日起飞的，时隔35年。机场人员吃惊地说，这不可能，你们在编故事吧？后来经过电传查证，914号班机确实在1955年7月2日从纽约起飞，飞往佛罗里达，但是突然中途失踪，一直找不到。当时人们认为这架飞机掉进了大海里，机上的50多名乘客全部赔偿了死亡保险金。当这些人回到美国时，他们的家人大吃一惊，孩子们和亲人都老了，而他们仍然和当年一样年轻。美国警方和科学家们专门检查了这些人的身份证和身体，确认这不是闹剧。最近，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布凯里教授经过研究分析，对时空隧道提出了理论假说。他认为时空隧道是客观存在的，他看不见摸不着，偶尔开放就看谁偶尔碰上被拉进去。时空隧道里有另一套时间体系，时间具有方向性、可逆性，可以正转也可以倒转，还可以相对静止。看来佛家讲的天上方一日，地上一千年，并非虚无缥缈。时空隧道的另一头会不会有一个和我们这个时空截然不同的另外时空呢？宗教中所说的天国世界，会不会就是另外的时空世界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相信青山绿水笑盈盈，心中牢记真善人，洪福常伴善良人，洪福常伴善良人。心天心地万象新，心山绿水笑盈盈，心中牢记真善人。